大卫的事情。那我们讲到大卫是一个神设立做的一个王，为以色列人做的这个王呢，哈，是为了专门带领以色列人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神呢在这里一定要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人。那神你看找了四五百年，我们知道在四十世纪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应意而行。所以那时候呢，在以色列国当中，他当时的一个光景就是没有人知道神心里面是要做什么，没有人知道神心里面要做什么。所以人呀，就是看着自己心里面就是对的，他就这样行，他就是这样对，他就这样行。所以四世纪四百多年的历史，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光景。那从四世纪开始转移到国度的一个时代，那神呢就在这儿等，一直等，等大卫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就开始要王了。那要王呢，只好把扫罗选出来。那扫罗我们都知道，扫罗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人啊，他虽然被选出来做王，但是呢他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他根本不能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扫罗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肯定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人。那这时候大卫呢，就从小到大一点点的就长起来了，直到撒母耳在大卫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受了膏，他被膏抹之后做王，又在这个以色列地被试炼了总共有十多年。他在这被试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大卫已经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过了一个隐藏的一个生活。这个隐藏的一个生活呢，我们看到大卫在这儿就练就了他的一个心思，他在神面前有一颗无愧的一个心思，他在神面前呢有这样一个隐藏的一个生活啊。他在放羊的时候呢，这个牧羊人的这个心思就在大卫面前就被训练出来了，所以呢，他可以为羊舍命，他可以为羊舍命。当他在这儿旷野里面放羊的时候，他还学会了这个作为一个战士和一个诗人和一个弹琴唱诗的。作为战士呢，是一个勇敢的一个象征，他可以征战，狮子和熊来了，大卫可以把狮子熊打死。他可以为羊舍命啊，但是他作为一个战士的同时，他还跟神有一个那么细腻的一个关系，他可以作诗，他可以弹琴。所以当扫罗王身上有魔鬼的时候，让大卫来弹出那一首优美的歌曲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魔鬼赶走。什么样的人弹琴可以把魔鬼赶走？是一个跟神有相当密切关系的人可以这样做。今天我们看哈，有好多人身上都服了魔鬼，他身上都有魔鬼在身上，你叫一般的人去赶鬼赶不出去。什么样的人有去赶鬼的这个能力？一个与神同在的一个人啊，他就可以依靠耶和华的力量把这个鬼赶走。大卫那么一小一点就有这样的能力，就可以看出大卫这样的一个人，他跟神有多么多么亲密的一个关系。这是大卫在牧羊，作为这个几年的牧羊者所训练出这样一个性格。所以他不但有一颗为神的心，又蒙神喜悦的心，而且他在神面前有经历。然后我们就看到大卫就把属肉体的哥利亚就打败了这个打败，这一个得胜，就让大卫在以色列人面前就被显露出来了，他得胜的那种性质就在以色列人面前显露出来了。但是你看我们整个人的我们这一生在大卫在这儿看我们这一人的一生我们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大卫的性格，也能看到扫罗的这个性格。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上都有属王的一面，都可以属肉体的一面。王的一面就是大卫的那个生命的一面，那是神给我们的。属肉体那一个呢，就是我们原来那个老的那个生命，这是我们从亚当那儿继承的。你看，总是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开始。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当你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向往着大卫那做王的那个生命，我们向往着大卫那个生命呢，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宝座， 他一直坐在我们身上，但是你发现我们做不了。那个属肉体那个人就在这逼迫，这你去看大卫这几十年十几年的逃亡的这个生活，就是扫罗一直在这逼迫大卫，扫罗一直在这逼迫大卫，属肉体的一直逼迫属灵的，看到没有哈？他的一直是逼迫，一直是逼迫，大卫就在这儿就承受十字架的工作。你看大卫这十几年的这个流亡，神就在他身上工作，再工作，工作再工作。你看神，大卫在这里面好多好多的诗篇都是在这时候写的，都是在这时候写的。他在这个流亡的过程当中，他慢慢的体会神的心意。好多你看，神呀神呀，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大卫写的，大卫那时候那个心，跟我们以后将来主耶稣那个心是一个样子的，一个样子的，啊，一个样子的一个心思。所以当时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的神呀，我的神呀，你为什么离弃我？啊，你看那时候大卫就在这样这么困苦、这么艰难的一个时刻，他度过了十五年，那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一直不断。你看他两次的见到扫罗，他都不去杀他；两次见到扫罗，他都不杀他。啊，这样他这个爱的这个心，在他心里面一步步的长大，他能够遵循神的旨意。你看大卫这样，先是十字架，后作王，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经历。啊，我们主耶稣先到十字架上，啊，先过了隐藏的那个生活，啊，然后他升天了，他复活了。他就在天上永远作王，以后还要到我们这儿作王啊，在教会里面永远掌权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那个属肉体的一定要死亡，扫罗死了，属生命的一定要吞噬死亡，那个作王的，那个有王生命的一定要坐在宝座上啊。这今天是大卫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再看我们今天哈，我们这生命不成熟，我们经常犯错，那属肉体的经常来逼迫我们，但是有一天那个王一定要在我们身上要显露出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下，大卫要在这儿做王啊，大卫要坐在这个宝座上啊。大卫等到扫罗死之后，大卫就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六年零七个月，是六年零七个月啊。然后呢，他又转到耶路撒冷做犹大人和以色列人的王，做了三十三年，总共大卫是做王四十年啊。所以这整个撒母耳记下就是做，就是描述的，就是大卫做王的一个经历啊。大卫做王四十年，所以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段，看一些相关的圣经啊。弟兄姊妹，再拿开撒母耳记下。翻开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一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即使在我们心中的这个生命，你看我们里面主耶稣给我们那个生命是日渐强盛，而扫罗家那属肉体的却日渐衰弱。再翻到第五章哈，第五章第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在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第十一节，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拆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 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自己和自己的门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然后我们再读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巴拉犹大将神的月柜运来，这月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柜。他们将神的月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约西亚赶着车，他们将神的月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面抬出来的时候，约西亚在柜前行。然后我们跳到第六节，到了拿粮，这个是粮吗？我也不知道哈，是不是粮？我们就姑且做粮来读哈，艮哈 ，OK。到了拿艮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拉就顺手扶住神的月柜，耶和华向乌拉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月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忧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月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月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以特撒加特人俄别伊东的家中。耶和华的月柜在加特人俄别伊东的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伊东的和他的全家。到第十二节，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月柜赐福给俄别伊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月柜从俄别伊东家中抬到大卫城。抬耶和华月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月柜抬了上来。好，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位的仇敌咬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橡胶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凡在幔子里。好，我们再跳到第八章第一节开始。此后大卫攻打腓力士人，把他们制服了，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们进贡。然后我们再读第九章，这儿说到米非波舍就是扫罗的孙子哈。这儿第七节开始，大卫说，这是大卫对他说哈，对米非波舍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归还你与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多舍又叩拜说：仆人算不什么，不过与死狗一般，经蒙王这样眷顾。好，我们再翻到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我们一直在跳到二十六节的最后一节哈，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好，现在呢，我们就一直翻到第二十四章，那就是到已经到了最后一章了哈。二十四章，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从这是第一节，我们再跳到十七节，我们去跳到第十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啊，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然后再跳到十七节，大卫看见灭门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然后呢，我们再跳到最后两节，第二十四节的后半部分，大卫就用五十舍勒银子买了那禾场玉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于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好，我们再有点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真是要谢谢你，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这一段话语再给我们。在撒母耳记当中，你让我们看到大卫作王作王的经历。主啊，真是求主你就在这儿教导我们，用这些话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明白，我们心中我们要有一个作王的生命，让我们那属肉体的永远的死去，这样你的作王的那个生命推胜着死亡。怜悯我们，祝福我们，也真的是跟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就是整个的撒母耳记一些节选的这个经文。在这儿我们看到哈，大卫他做了王之后，他心里面爱神，他爱神了。大卫这个人爱神的这个心哈，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说理解不到的。在这儿我们看到大卫在这儿做了王之后，他做了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个爱神的心有多么多么的大。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他本来是在希伯伦做王的，希伯伦所预表的是神的交通啊。希伯伦那个地方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如果是按旧约的情况下，你看我们看创世纪啊，你看这些列祖列宗一到了这个迦南地，他们就知道希伯伦，一到了迦南地就去希伯伦。希伯伦表示着与神的一个交通啊，从亚伯拉罕一直到雅各，他们都喜欢希伯伦啊。他喜欢希伯伦这个地方，还是你看到了这个出埃，到了这个进迦南的时候，迦勒他说什么？他看到那块山地他就喜欢，他说我四十年前怎么样，我现在还是怎么样，你让我去攻下那块地。希伯伦是块宝地啊，希伯伦预表着与神的交通。他在犹大地做王做了七年零六个月啊，当他把以色列那块地也都征服下起来的时候，他这书信里面神给他的启示，他要迁都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如果是你看耶路撒冷整个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或者是政治位置，它没什么不起眼的啊。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城市，很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大卫要迁都耶路撒冷？这是神的一个启示啊！神，你看神在申命记的时候， 曾经在十二章中告诫以色列人，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现在，你们是到处是给我献祭，因为那时候他们是过着一个帐篷的一个生活，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居所。但是当你们进入那应许之地之后，你们就国泰民安，啊，你们要我在那里呢，要选一个地方，那里面要为我的名，你们要在那里献祭，哈，啊，这个呢是在耶和华在申命记当中说的，我来给你们念一下，哈，啊，在十二章，你们快记下，十二章十到十二节，哈，啊，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周的一切仇敌有乱，安然居住。那时我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所许愿的一切美物，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看到没有？的最后一章，哈，神要在迦南地选择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神要把他的名放在那里。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神选中了耶路撒冷，神选中了耶路撒冷。而神选中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大卫爱神爱到一个程度，神的心意就是大卫的心意。大卫那么了解神的心意，神要做什么，大卫他心里面知道，所以他去攻打耶路撒冷这个城，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就取下来了，他就迁都耶路撒冷，然后神的名就被写在耶路撒冷上面。你看到没有？从此之后，神的名跟耶路撒冷就分不开了，啊，神的名跟耶路撒冷永远也分不开了。就是到以后的启示录，我们看，好，谢谢。最后建造的是什么？新的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耶路撒冷代表着神的名字在这儿，啊，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是神所有的旨意都在这儿。他就为了把一个圣城建立起来，现在神选择了耶路撒冷。你看，即使到了以色列国，他们不在了，啊，那大卫的城仍然是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啊，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你看但以理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他打开窗子面对耶路撒冷祷告，啊，诗篇当中有一篇是怎么说的，啊，说是不要让我忘记耶路撒冷，啊啊，如果是我情愿忘记手中的技巧，啊，和我的舌头上打上膛，我宁愿不会做任何事情，我宁愿不会说什么话，但是我不能忘记耶路撒冷，啊，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是中国，啊，我不知道这个中国合不合适，啊，但是你看耶路撒冷代表着中国，代表着神的名字，啊，耶路撒冷在哪里，神的名字就在哪里。你看我们今天主耶稣所做的也是这样一件事情，啊，主耶稣所做的什么，就是他把他的把神的名字刻在我们身上，啊，我们这一批蒙神悦纳的人，我们这一批蒙神拣选的人，当我们在这一起聚集的时候，神的名字彰显的时候，耶路撒冷就在哪里，啊，这就是耶路撒冷的重要意义。你看耶路撒冷在这儿建成的时候，大卫的城在这儿建立了，香柏木的宫殿为大卫建立起来了，大卫就在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面。他大卫这么爱神，第二个表彰显就是什么，他想到神的约柜。神的约柜我们知道，我们在查出埃及记的时候，约柜是整个会幕的一个中心，啊，约柜里面是一个所有的以色列人献祭和敬拜的地方，这是个会幕。但是你如果说是约柜不在，就是表示什么，神的同在就不在。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约柜是皂荚木包金所做出来的，啊，那皂荚木是表示我们的一个人，但是它外面呢包着金，啊，外面包着金是表示神的荣美和华贵。但是你看约柜里面上面有二基路伯，对不对，啊，基路伯表示神在那儿说话，啊，但是里面有三样东西。一样东西是什么？玛拿，对不对？玛拿呢是我预表着神的话语，啊，第二个呢是刻着十诫的两块法板，这法板呢，十诫呢表示神的这个见证，啊，神的所有的律法的总纲都在那里边。 啊，都在这里边。第三个是亚伦发芽的杖，啊，亚伦发芽的杖呢，那个杖我们知道是表示权柄，这个权柄是在哪儿来的哈？是复活以后的权柄。所以说这个亚伦这个杖本来是个死的，是那么多年哈一个木头刻成了一个死的一个杖，但是他经过漫长的黑夜之后，亚伦那个杖发芽了，他复活了。就所以这个杖呢，也是复活以后的一个权柄。而整个的这个会幕表示着神的同在啊，神在哪里，约柜在哪里，神就在哪里，约柜在哪里，神就在哪里。但是很可惜，在当时以色列的当时那个背景，他就是这么荒凉的一个情况下，约柜反而被撒玛利人掳走了。那撒玛利人，我们在查到他在查到撒母耳记上，在查考撒母耳的时候，你看他被腓力斯人拿走了之后，腓力斯人他拿不起这个约柜，他又送回来了。他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他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意。他即使说这个约柜送来了，他们心里面也没有想着说我要怎么把约柜放在什么地方，他反而是放在俄别伊基列耶林那儿。基列耶林那地方是一个树林子，那一个木的哈，那一个树林子的地方一在那放，就放了几十年，直到撒母耳呢帮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心全部恢复了。但是扫罗做王四十年，他从来没想着神的约柜，所以这个约柜呢还是在以法塔基列耶林这个地方。这个以法塔就是跟伯利恒大卫的故乡很近的一个地方啊。你看大卫的诗篇132篇就说是我们终就是在那儿终于寻到神的帐幕和神的约柜，那大卫就很高兴，对不对啊？在以法塔，在基列耶林，我们终于找到神的约柜啊。你看大卫从小他就心里面就想着神的约柜，他很清楚这个约柜是代表着什么啊。大卫就是在逃亡的时候，他不但因为自己的这个痛苦的这个经历而痛苦，而且他为神的约柜流失了，他在这痛苦。所以他一旦坐上王位的时候，他就想把约柜，神的约柜要搬到我的城里面，要搬到耶路撒冷这儿。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读到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时候，就看到大卫率了1万人，你看去那边去把这个约柜要搬回来，看到没有哈？你看今当时那个帐幕那个会幕是在示罗那个地方，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去示罗那方去献祭，但是会幕的那个帐幕神的同在已经不在了，他在那儿还是有个祭坛，有个洗濯盆，上面还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香坛。但是你可以在这儿做好多的事情，祭司也可以在这儿做，但是里边至圣所里面的约柜不在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预表着我们好多教会里面的一个光景啊，教会里面神的同在不见了，但是我们在外面呢，在外院和这个圣所里面，我们还可以做好多的服事，还可以做好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最关心的神的同在不见了，神的见证也不见了啊。这就是预表着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个光景，就是这么一个荒凉的一个光景。但是大卫很清楚当时这个光景不对，所以他要把神的约柜要搬回来啊。怎么搬回神的约柜？大卫在这个地方犯了一个错误。你看大卫就是这么爱神，他也会犯错误。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用了腓力斯人的方法。腓力斯人当时去送约柜的时候是用牛车送的，大卫这个时候呢也是用了一辆新的牛车去把约柜从基列耶林那个地方拉过来。拉的时候神就不喜悦，马失前蹄，就连这个祭司乌撒用手去扶约柜的时候，神就击杀乌撒。弟兄姊妹们，就是看神的工作一定要用神的办法，绝对不能用世界的办法啊，绝对不能用这个肉体的办法。神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同样是这个样子，教会里面工作是要用神的方法啊，一切都是要出于神，一切都出于神，不出于主的，我们那些我们即使做了神都不喜悦。这是一样很沉重很沉重的教训，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真的是恭敬地到神面前，让我们来求问神，我们这样做到底蒙不蒙你的心意。大卫也是这样， 大卫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蒙神的喜悦，他心里面很忧愁，很忧愁。但是这个约柜呢，当时就是被送到俄别以东的家里面。啊，俄别以东表示是一个家，啊，一个家，神的同在在一个家里面，那个见证在一个家里面，啊，神也祝福俄别以东的这个家。今天你看神的见证啊，在好多的家里面，在好多的家里面。但是这不是神的一个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让一个家祝福，是要每个家都祝福。所以最终神的约柜还要带到教会里面来，还要带到这个大卫的城里面。所以大卫在那里就是仔细的在那里查考旧约，他终于明白神的约柜要用肩膀来抗台。啊，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的约柜要靠哥辖族的利未人抗台着。啊，你看这个家族，他们就是在搬月柜的时候，月柜里面那些圣物，他们都要在肩上扛抬。啊，这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神里面服侍侍奉的人，我们扛抬着神的一个见证。啊，神的见证在我们肩上扛着。啊，所以我们做什么做一点做错了，不是说是我们做错了我们就不干了，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损失了神的荣耀。啊，今天我们人人都是祭司，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扛抬着神的见证。这一点哈，神在我们身上嘱托可大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觉着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好，我们做就在这做了，哎，不愿意做我就不做了，不容易，不是小事情。即使我们今天在这儿摆摆桌子摆摆椅子，这都是一个见证的一个问题。哈，这是一件大事情。大卫了解了，他这才让人让他的祭司去到俄别以东家里面，把这个约柜抬回来。那当他抬回来的时候，你看大卫蒙神的心的喜悦，他心里面是多么的高兴。他走几步，他就在那唱歌跳舞。他作为一国之君，啊，一国之君，而且三十多岁的一个人，他在那儿穿着细麻布的衣服的，在那儿跳舞。这不是大卫的一个性格哈，啊，我想大卫虽然他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一个人，但是当时他让他歌唱跳舞的是神的爱充满了他。所以当扫罗的女儿看到大卫这样在这唱歌跳舞的时候，就在这嗤笑他。但是大卫他却不这样，他说因为我是看到神的约柜被送回来了，我才唱歌跳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儿敬拜神哈，啊，我们敬拜神我们怎么敬拜啊，我们在这儿唱诗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心里面唱啊？我们在这儿唱，真的是我们能不能像大卫那样载歌跳舞？我们不是唱给人看的啊！我们中国人天性是比较含羞的一个人，但是为了神，我们可以不可以在这儿载歌跳舞，跳给神看，唱给神看？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你看扫罗的女儿，她因为这样来藐视大卫，她就一生都没生下儿子女儿。一生都没生下儿子，这证明他的属灵生命他不能产生什么结果。啊，他扫罗的女儿，他当时虽然也救过扫罗，还救过大卫，但是他在这地方他不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他属灵的生命产生不了果子。他没有一生没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扫罗女儿的一个光景。那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大卫把约柜引到他的城里面，他住在香柏木的宫殿中，他看到，而神的约柜却住在帐幕里面。他为神的约柜制造了一个帐幕，但是他心里面不安。啊，神是那么荣耀的一个神啊！我住在香柏木的殿中，而神的约柜岂能住在帐幕里面？看那么多人，没有想着一个人，500年的历史。没有一个人想着要为神建殿，但是大卫这么爱神，他想着神的殿，神的宫殿。啊，神万有的神，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神住在哪里都行，对不对？哈，啊，天是他的 ceiling， 地是他的脚蹬。啊，人手造的殿，他岂能住在里面呢？但是大卫那爱神的心呀，在这儿是表现出来的。就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真的期望我们的儿女给我们造什么房子吗？我们不期望，对不对哈？但是说是，如果说是我们的孩子，就从小他说，我要给你做什么做什么东西，蒙不蒙我们的喜悦？我们心里面很喜悦，对不对哈？这就是大卫当时里面一个爱神的一个光景，他爱神爱到这种地步，他要为神做一个殿，做一个辉煌的一个圣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比不来的。他这么爱神的心意，蒙神悦纳，神很喜悦。但是神说，你不要为我造圣殿啊，你我这个圣殿这个任务呢，留给所罗门来做，留给他的儿子来做。但是呢，神呢却让他呢在这儿为做圣殿来预备材料，预备材料。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大卫告诉先知拿单之后，先知就说，因为对他说了话之后，你看大卫就去攻打这些敌人，攻打这些仇敌，腓利士人被征败了，亚玛人就被征败了。征败了之后，他就在这儿掳来了这些掳物。这掳物里面什么？有金子，有银子，有铜，有铁。这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胜利。真正造圣殿是用什么来造？这些东西预表的就是我们在里面得胜的一些胜利啊。今天你看这个教会，神居住的地方，真正的建教会是用什么来建的？不是用我们眼睛能看见的草木或者是砖来建的，是用我们那里面属主的那个生命来建立的。在这里面每次我们要建立的时候都有征战，都有征战。我们能不能像大卫这样一个一步步的得胜，一步步的得胜？大卫就是这样，他为了建造这个圣殿，他去攻打他周围的仇敌，他把仇敌一个个都打败了啊。他在那里，最后我们看历代之上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那里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有金子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有银子有多少多少，有铜有铁有多少多少，甚至大卫他把他自己存的那个阿非玉金也都献出来。这是大卫的一个心意，你看到没有？大卫他在这儿得胜，他得到了那么多，他为的不是他为自己，为的是神，为的那么为的神。就是今天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在这儿追求主哈，我们得到了话语，我们有了一些恩赐，为的是什么啊？为的不是让我们是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人，为的是让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到神家里面来，拿到神家里面。今天神给我们有点恩赐，今天让神让我们可以在地上可以行走，可以做事情啊，不是说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而是让我们把我们得到的献给神家里面。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大卫就是当时这样一个情况啊，他得到了那么多，大卫的国那么强盛，但是他得到的所有的一切，心中一个目的，我为了要拿出来，为了建造神的殿宇。这是大卫教我们所学习的。我看到表还剩最后五分钟，我们就是再简单的说下大卫在作王40年当中犯了两个重要的错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在外面的人他的国民去征战的时候，但是呢他没去征战，他在家里面睡到一头日头平息的时候他才起来。那一天我们可以敢肯定他没有在耶和华的面前，睡了那么晚了他没有起来，日头平息的时候他起来，看到一个妇人相貌那么俊美在这儿沐浴。你看这时候试探就带到他的心里面去了。我们可以肯定大卫当时没有跟神亲近，神的光没有再重新的照大卫，而这时候大卫他的警戒反而松了。他的将士在外面征战，但是他却躺在宫中，这是大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今天跟我们同样是这个样子啊，随时的征战，随时的警醒，随时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什么时候转离了神的时候，试探什么时候就来了。这是一项啊。第二项，他这个错误，就是我们在看到最后大卫那么成功，大卫的国那么强大，他这时候他却心里面却要想着我要去数点我的百姓， 数典本身没有错，就是在数民数据的时候我们有两次数典，这都是神喜悦的。但是大卫在那个地方数典之后，他就知道他在神面前做了一些错事情，他就在神面前悔罪。为什么？大卫心里面骄傲，他看到他的版图那么大，他看到他的人那么多，他骄傲了。他说我要去数典，他数典之后他就知道他犯错了，然后神的惩罚就下来了。你看他选择了什么？大卫为什么说他虽然错了，但是犯错没有关系？大卫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就是，他什么时候错了，他什么时候就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他马上他回转到神的面前来，他转到神的面前，最后你看到瘟疫降下来，以色列人在那死的时候，他再一次为以色列人祷告，说愿主，愿耶和华你惩罚我父和我的家。这些羊群与这些羊群有什么关系？这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山上，在这个禾场这个地方筑了一座坛，在那地方献祭。就在那个献祭的地方，耶和华启示大卫蓝这个圣殿的蓝图，就是在这儿启示的。你看到以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把这个圣殿建起来，就是照着神用手指头写给大卫这个蓝图所建造的。那个地方就是大卫的启示，这个圣殿该如何的改。你看到大卫这一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啊。今天大卫在这儿做王，我们知道真正的王是我们的主耶稣，真正的王是主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今天把这个神的名字写在我们心中啊。我们主耶稣的同在就是表示着神的同在啊。主耶稣在哪里，神的殿就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儿一生中他所做的啊，除了他的错误之外，他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好，我们看正好结束，我们低头一点祷告。